已经放在丰收神学院，大概没有人去拿过来哈。Anyway， 今天早上的敬拜棒不棒？
棒，
很棒哈。我觉得是自从我来了这个教会以来，第一次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好呀。整个团队我都可以 sense 到整个团队的合一的恩膏在里面哈。我们谢谢宋牧师带的敬拜赞美。好，我知道你们礼拜四我们在姐妹会的时候，他们就赶着说要到 Jennifer 家去练习哈。所以有练习还是有差别哈。我等一下我讲完到，因为我们没有那个主日学哈。昨天晚上我在安静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感动，说今天我讲完道呢，我们主日学的时间，我们就是全教会一起来敬拜，我们继续的敬拜，一直敬拜到神的荣耀跟神的恩膏就充满着这个会堂。记不记得当所罗门王建殿的时候，好，他们整个在殿堂里面敬拜，到整个神的 clouds， 神的云雾都降下来，浇灌下来，好，我们就要这样子的来敬拜我们的神，这样子的让神的整个荣耀充满在这个教会的时候呢，你根本都不需要怎么样的去带人来这个教会，到处就会有人说哇哦，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那个丰盛丰盛圣徒之家，我老是丰收圣徒之家，我老是觉得我们教会的那个名字太长，我老是每次讲的都要卷舌舌头sorry anyway。 所以呢我觉得敬拜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生活所必须的，不只是用唱诗唱歌来赞美敬拜神，用我们整个的全人来敬拜神，包括我们的生活形态，包括我们口中的话语，包括我们的爱。好，所以敬拜呢不只是一个唱诗歌颂神而已。那今天神让我跟你们分享的信息呢，是信心和合一，信心跟合一。好，我请你们翻开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十一节的下半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好啊，我们知道呢，耶稣在离世之前，他最后在十七章这里的分离的祷告里面呢，他最主要的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什么？你们说，就是告诉当年的门徒要合一，合一。所以在整个十七章里面呢，耶稣讲了五次的合一。我现在让你们先看第一段他讲的十一节哈，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他开始在为我们这些圣徒祷告了哈。他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怎么样，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好，所以呢然后呢，耶稣在十七章的二十节开始哈，到二十三节，他又讲了四次的合一。我们一起来读。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好，我们就读到这里，特别是在最后23节 好，主耶稣讲的第五次合二为一里面，他提到说什么？使他们，他加了一个字什么？完完全全的合二为一。我们知道为什么耶稣在他要离世以前的祷告他要分离，因为他知道他要走上十字架的日期道路已经很近了，所以呢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因为他是神，在那个时候他是 100% 的神，也 100% 的人，所以他有人的软弱，他也有神的怜悯跟爱，还有神的洞见，所以他知道说他离世以后他的门徒呢会如羊被击打了，整个分散了，他也知道以后的我们这一些他的儿女们，我们在合一这件事上会有很大的困难跟很大的问题，所以他离世的最后一个为他的圣徒的祷告呢，是在讲到合一，讲到合一，而且最后一节第五次的合一，他讲到要我们为我们这一些人祷告，他要我们是什么？完完全全的合一。好，因为他知道我们这些身为他儿女的，他的百姓，他的子民，末后的光景会变成什么样，所以耶稣在这里呢，他非常焦急，心焦如焚的这样子的来为我们祷告，要我们能够合而为一，像父在耶稣里面，耶稣在父里面，耶稣也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耶稣里面，这样能够完完全全的合一。好，弟兄姐妹，在末世，特别是现在末世，耶稣要来的日子真是非常近了，现在天离地是越来越近了，所以为什么现在一些大有恩高大有能力的神的仆人在全世界各地带聚会的时候呢，都是会看到金粉银粉掉下来，就像我上个礼拜告诉你们的，我在香港的聚会里面甚至钻石都掉下来，为什么？因为就是告诉我们天跟地的距离是这么近了。你看十几年前哪有听到说在聚会的时候有金粉银粉，很少很少，现在几乎是只要是神大有恩高能力的仆人，你常常都会听到聚会中有金粉浇灌下来，有香味。好，所以我们知道神要来的日子，耶稣要来的日子是非常非常近了，而撒旦他要做什么？他来是要做什么？他是要杀害偷窃毁坏，他第一个要做的毁坏的工作是什么？造成神的百姓神的儿女教会的分裂。如果我们看过那个乔纳牧师在十年前写的那一本末日决战里面，看过的人请举手。好，我们不少人看到，你记不记得在很前面的里面他就讲到说，他看到地狱雄兵正全郡，那一些邪灵呢，每一个人都带着一个火箭骑在谁的背上？骑在基督徒的背上。然后呢，他用什么火箭在攻击？分裂的火箭，批评论断的火箭，谣言的火箭，嫉妒的火箭，增进的火箭，比较的火箭，好，纷争的火箭，然后骑在基督徒的背上互相的攻击，这就是撒旦的作为，他要利用基督徒来攻击基督徒，这是最大的杀伤力。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的产生，如果你把它追根究底的再往下看得清楚一点，都是中了撒旦的火箭，都是中了仇敌的箭，而我们自己不知道，以至于造成许许多多的在话语上面的增进比较，行为上面的心思心态各样，所以耶稣他都知道有这一些的情况在末世会发生，所以他在马太24章那里讲到末世的光景，说什么？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到处有饥荒灾难。所以弟兄姐妹，仇敌他要做的是什么工作呢？他要做的就是造成家庭的不和，造成教会的不和，造成小组的不和，造成宗派的不和，造成福音机构的不和，他就是要把分裂 的火箭射向凡有人的地方，特别是凡有基督所在的地方。因为别忘了，当他叛逆了，违反了神，从天上被贬下来的时候，我相信当时他已经立下一个誓言，以基督为仇，以神的百姓为仇。所以他所要做的就是用各样的分裂的火箭来攻击神的百姓，攻击整个人类的社会。所以他不但造成宗教机构的不和，他也造成种族，造成社会，造成国家的不和。我们先来谈一谈仇敌他怎么样的造成家庭的不和。我们都知道当今这个世代里面，离婚率高过所有以前任何的世代。为什么会造成家庭的不和？因为撒旦知道当他拆毁了家庭呢，他就等于拆毁了教会，他拆毁了教会就等于拆毁了这个城市，这个社会，拆毁了这个社会，他就等于拆毁了这个国家，这个文化。我记得早期我在服事的时候，就有一个姐妹来告诉我，她说每一次她婆婆来到她家的时候，她的丈夫就跟她说要离婚了。因为仇敌还有一个最大最大的伎俩，别忘了，就是利用这些受伤的人的没有安全感来攻击。所以我们都知道婆媳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文化里面是很大很大的一个破口。所以这一个婆婆她是守寡的，她觉得我的丈夫是我的，我的儿子是我的，我们家的男性都是我的，没有人能够占有的。所以她就认为她的媳妇跟她在抢她的儿子，以至于每一次她一来到她的儿子家，她就是跟晚上儿子下班，他就是跟儿子讲很多媳妇的不是。可是呢，白天他又跟媳妇呢是什么假冒为善的，在那里跟媳妇相对，以至于整个的家庭就造成很大的不和。我们要知道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他不是一天到晚听你口中所出来的话语，他们眼睛都很锐利的，他要看的是你这个妈妈，你这个祖母，或者你这个外婆，你们之间的相处有没有看到耶稣的爱在里面。好，所以仇敌他就是要造成家庭的不和，他就会影响到整个教会。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你看现在在我来到湾区不是很久，但是我看到的湾区的这几个灵恩的教会呢，我们就看到羊怎么样从这里跑到那里，那里跑到这里，好，都是这样子。宗派跟宗派之间呢，为什么羊要这样跑来跑去？最主要的就是没有合一，没有合一。弟兄姐妹，我今天我可以在这里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教会，你哪里你觉得牧者对你们喂养不够饱，你需要到另外一个教会去吃饱了再回来，梁牧师 say go ahead， 因为本来就是无强的教会，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全备了。但是我们做牧者的，我们都有一个心态，我们就是我的羊不是永远属于我的，我的羊是在这个阶段神把它放在这个教会喂养，如果在这个教会它还吃不饱，它可以到别的教会去补给营养，然后它觉得诶，我这个教会的牧者对我很有爱，我把这个教会当作我属灵的家，可是其他时间我还是应该被允许到别的教会有比较更好的一个教导，我去补给营养再回来，这个应该是没有关系。我们每一个我们每一个教会都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呢，那撒旦就没有办法攻击了。甚至我有一个很美很美的远景，我希望以后我们湾区的教会，我们每一个牧者可以互相交换讲台。美国教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在一个城市里面，他们几个牧者每一个月有一个联导会，然后他们就安排这一个礼拜我到你的教会，你到我的教会，大家交换讲台，这样才是耶稣的心意，这个才叫做合一，这个才是合一。好，所以呢， 在现在就是宗派里面也有宗派的不合，然后福音机构里面呢也有福音机构的不合。增进比较，我记得当我看乔纳牧师的书的时候，他提到说在天上他看到一个以前神非常重用的一个仆人，结果天上都有层次的，诶，他怎么不是穿细白的洁白的麻衣，而他穿的是另外一种颜色，如果我没有记错好像是棕色的，他就很讶异他没有在最高层次。结果我们都知道到天上没有人能讲谎言的，所以这个大布道家就告诉他说，因为当年我主持我的福音机构的时候，我用各种人的手段，我想要攻击另外一个福音机构的 leader 领导者，因为我想要把每一个福音机构都踩在我下面，然后我可以让我的机构大大的庞大起来。结果他虽然在世界上得着了他想得着的某些程度的名利地位，可是到了天上在勇士里面呢，他没有办法是在最接近耶稣的层次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为什么在最后耶稣要离世的时候，他在分离的祷告里面，他要这样子的跟父求，让我们能够合而为一，像他跟父合而为一一样。弟兄姐妹，我们要合而为一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先跟我们的耶稣合而为一。如果我们没有跟我们的神合而为一，我们做不到跟人合而为一，所以这是一个很先决的条件。然后我们看到仇敌他又在最后在一个文化里面，在一个种族里面，在一个国家里面，也一样的造成不和，造成增进比较、仇恨、仇视。现在最容易看到的就是中东的回教徒之间，好，跟以色列的这一种文化的不和、仇恨。然后我们看到在美国国内，我们也知道美国经历了内战，就是种族的内战，好，林肯解放黑奴的这一个美国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大破口。然后我们看到金恩博士也因着种族的这一种提倡种族的合一而被刺杀了。然后我们看到当今我们很多的基督徒的家庭，就拿我们中国人来说好了，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个父母，我们果心自问，我们是不是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跟中国人结婚？有没有人说，哎，我的孩子跟黑人结婚也没有关系？我们真的大家透明来讲，包括我在内，是不是我们都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心里面就是还有这种种族隔断的墙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为什么耶稣他要这样子的一再的为我们祷告合一，就是因为他知道撒旦他会用一个最强的火箭来攻击他的儿女，就是分裂的火箭。因此他一再的这样子的处心积虑的，真的是为我们来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好，所以我们知道合一是击打撒旦最有力的武器。那我们要合一呢，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合一？在约翰福音15章12节那里讲到，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好，因为呢主知道唯一能够合一的，就是我们不只要跟耶稣合一以外，我们一定要能够在爱里面合一，我们才有办法。那我们要怎么样和怎么样能够在爱里合一？我们唯有从耶稣这爱的源头来领受爱。因此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彼此相爱。那我们要彼此相爱呢，我们唯有必须要常常听主的道，彼此的相爱，好，这样子才有办法。因为耶稣讲到，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我的命令。然后他说什么？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被我父所爱，我也要爱他，而且我要向他彰显。所以耶稣他在他要离世以前，他非常的 重视的，从14章15章他就一再的讲爱。好，你回去好好的把约翰福音14、15章他就是一直在谈爱，然后他先奠定了我们他这些孩子们在他的爱里面彼此的相爱以后，我们才能够合一。所以他没有先讲合一，他是先在约翰福音14、15章先讲爱，他讲完了爱以后呢，他才在17章为我们祷告，说我们要怎么样合而为一。好，所以呢他在15章的第7节，约翰福音15章第7节，他讲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祷告蒙应允的一个先决条件，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如果你们藏在我的里面，我就会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祈求的我就必成就。为什么很多人祷告没有蒙应允，没有垂听呢？因为你只有要找耶稣帮助的时候你才来祷告，你才来追求寻求神，那样子的祷告呢，除非你是 baby Christian， 你是新基督徒还有可能，要不然的话呢，神他的条件是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第7节讲得非常清楚，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因为当我们常常在耶稣里面的时候呢，耶稣的话就会常常的借着我们跟他的合而为一，借着我们藏在耶稣里面，他就会透过圣经里面的话语来对我们讲话。换句话说我们常常的在耶稣里面，也就是我们常常的听耶稣的道，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合一。所以呢耶稣在这里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好，那他也透过15章第3节讲到，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翻开看15章第3节，好，他讲到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道已经干净了。为什么？因为当你常常的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呢，你就会被洁净了。好，所以15章第3节他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然后第4节他才讲，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我们知道神的道有什么作用？神的道有洁净的作用。希伯来书4章12节也讲到，神的道是活泼的，像两刃的剑，能够剖开我们的魂跟灵，骨节跟骨髓，连心中的思念都辨明了。所以我们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常常的让神的话在我们的魂里面来洁净我们。你知道弟兄姐妹，我们的问题都出在哪里？都是出在我们的魂，也就是我们心思意念。人跟人之间会发生问题是什么？我们心思的战场被仇敌攻克了，攻败了。所以当仇敌用各样的负面的话语，挑拨离间的话语思想来攻击你，他的火箭射过来的时候，如果你藏在耶稣的里面，你藏在耶稣的道里面，他这里讲你们听了我的道，你们的魂就干净了，就洁净了。所以当仇敌的话攻过来的时候，那个火箭一攻过来的时候，你马上立刻的像 computer 的 button 一样，你一 push 那个程式设计出来，像火箭一样 噗, 噗噗噗噗就把它攻倒了。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藏在神的里面。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有那么多的问题产生？梁牧师告诉你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教会里面真正藏在耶稣里面，常常在耶稣的道里面的，在教会里面可能不超过 5% 的人，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产生。所以耶稣一再的在15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藏在他的里面，他也藏在我们的里面，表示什么？我们要跟耶稣合而为一。我们如果不能跟耶稣合而为一，我们没有办法跟人合而为一。为什么？ 因为人每一个人你要挑他毛病都有毛病的，没有一个完全人，你一看到他你就讨厌他这个样子，你又讨厌他那个样子，哇，他说话的样子，他甚至连他穿着衣服我们姐妹都可以批评，都可以觉得说看不顺眼，是不是？可是如果你藏在耶稣里面，枝子常常连在葡萄树上的时候，你就有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是什么？哥林多前书13章，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特别是包容跟忍耐。所以如果你常常的跟耶稣连在一起，你藏在耶稣里面，耶稣也藏在你里面，你的包容度，你对人的包容度，你对人的忍耐度就可以加强了。你就不会说，哎呀，这一个人我没有办法忍受他讲话的口气，或这一个人的习惯你没有办法忍受，包括他里面有体臭，你都可以渐渐的忍受。为什么？因为你有耶稣的忍耐跟包容力在你的里面，你不但不闻到他的味道，你会闻到的是耶稣的爱跟馨香柔美之气。这个就是耶稣要离世以前，在约翰福音14-15章一再的苦口婆心的跟我们强调，要我们要有爱，我们在耶稣的爱里面，我们才能够合一。好，所以他一再的强调，要我们要爱，要爱。我们怎么合一呢？我们怎么跟人合一？第一，我们在家庭中，我们就必须要合一。我们常常最容易生气的地方是哪里？在家里面，是不是？在家庭里面，夫妻彼此的结婚久了呢，就越看越好像觉得很无奈。我常常听到一些夫妻跟我，当我在辅导他们或者做内在医治的时候，他常常讲，哎呀，没有办法吗？就这样过日子吗？老伴吗？就相依为命啊，啊，只有忍耐啊，哎呀，只有忍受啊。你听到的都是什么？一连串的没有盼望的话语。你说这样的婚姻会喜乐吗？ No， 因为你已经接招了仇敌的分裂的火箭在你们夫妻的当中。所以你认为你的婚姻，甚至你跟孩子的关系都是在忍受，而不是在 enjoy， 不是在享受。我们要使我们跟家人的关系从忍受进到享受。弟兄姐妹，怎么从忍受进到享受？那你就好好的回去努力的读约翰福音14章、15章跟17章。你要在爱里面，你绝对可以享受的。你会越看他们越喜欢。这个叫做什么？去穿别人的鞋子，去感受别人的感受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非常的自私，非常的自我中心，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秘密，我要什么，我想什么，我喜欢什么，我享受什么。我们有多少人常常一天起来第一件事就说，主啊，祷告，主啊，帮助我，让我今天常常能够感受我先生的感受，感受我孩子的感受。我们有没有人这样的祷告？我们开始这样的跟神，开始这样的跟神祷告。像我女儿现在一直的很紧张的在准备她的考试，律师执照考试，我就跟神说，主啊，你让我，昨天她打电话说他要回来，这个 weekend 在家里最后冲刺，你知道我祷告什么？说，主啊，求你勒住我的舌头，让我完全的感受我女儿的感受，让我穿着她现在的鞋子来感受她的感受，让我没有我自己的感觉，让我处处就是为着我的女儿。这最后她礼拜二开始要考试。好，这个就是什么？家庭，如果我们的夫妻，我们的跟丈夫、跟妻子、跟孩子之间，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时候，我相信你的家庭一定和乐融融。常常替别人着想，不要老是替自己着想。我告诉过你们，我很少为我自己祷告，我都是在为别人祷告。因为我觉得只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一切神必加增给我。 我不需要为我自己祷告，反而因着我这样不自私，我每次到世界各地去带聚会，总是有一些姐妹，甚至有一次还有几个弟兄跑来跟我说，梁牧师，神哦，我还没见过你以前，神已经把你的脸放在我的祷告中，让我为你带祷。我就说啊，感谢主。我常常听到神主动的去提醒一些弟兄姐妹为我带祷，因为我不自私，因为我没有常常为自己祷告，我只有在为别人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合一的第一个宣解条件，就是常常替别人着想，常常感受别人的鞋子，穿别人的鞋子。弟兄姐妹，感觉跟感受没有对与错， OK， 没有对与错。所以当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在告诉你他的感觉、他的感受的时候呢，最好你不要加任何的批评论断你的意见，也不要去辅导他。最好的回答是，哦，真的哦，那 must be very hard， 哇，那真的是不容易哦，一定很不容易，对不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跟他有同理心。所以他怎么可能不跟你合一？如果你常常的让他觉得你这么的处处替他着想，他出外去出差还有别的女人来勾引他，他会去吗？当然不会去了，因为他马上想到，哇，我没有我的妻子怎么受得了？我每一次跟他讲我的感受，他都这么的了解我，这外女懂我什么？所以合一的先决条件，第一，常常的处在穿别人鞋子的那样的感受里面。好，在教会里面，在小组里面，在各个宗派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如果能够常常的替别的教会的会友、别的教会的牧者着想，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的没有安全感，不让他的羊出去接受一些的各样的特会的装备或什么，我们说啊，可能他以前有经历过背叛，或者以前他可能有经历过在原生家庭很多的伤。那我们第一个想法是什么？不是批评论断他，我们就开始为他祷告，主啊，你的爱更深的临到这位牧者身上，来帮助他，来医治他，求你兴起环境来带找人来为他做医治释放。这个就是在爱里面。好，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达到更深的合一呢？耶稣讲到一句话，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能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老我要向着己死，向着己死。当你自己完全死掉的时候，你这个老我完全死掉的时候，人家骂你，人家捶你，你还有没有感觉？没有感觉。所以弟兄姐妹，什么叫成圣带走十字架的道路？换句话说，就是让你老我的己完全的死掉，在你见耶稣的面之前，天天的让你的老我死一分，天天的你的老我呢就越来越怎么样衰微，让耶稣在我们里面越兴旺。这个就是你要达到更深的合一，另外一个先决条件，你必须要向着己死。你要常常的把自己的老我的坏习惯、旧习性、你的意念、私欲、好战、争斗、骄傲、增进、比较的、嫉妒的这些私欲都带到十字架面前。你要天天的去做，因为我们的这个老我的个性真的很不容易改变的。野草怎么样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所以一定要靠你意志力的决定，好，你真正的立志叫你的口中没有过失一样的，你要立志的让你老我的这一个己呢完全的死掉。就像很多时候我很累了，可是我的孩子一回来的时候，我还是提起精神来。我平常我自己吃个苹果都可以一餐，你知道我昨天晚上用了一个半钟头的时间做了四菜一汤给我的女儿吃。她说妈咪，她吃完说，哇妈咪，这是我好久以来所吃到的一个最棒的一餐。做完了我都不敢跟她讲， 他说妈咪对不起，我还不能为你洗碗。我说 go go go， 赶快上去读书，我再洗碗，把我整个厨碗弄完。白的炭我已经花了差不多快三个钟头，我整个人腰酸背痛了，然后我才上楼去亲近神。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为别人着想。如果为我自己着想，我会说哎呀，我们到外面去吃顿饭吧，又简单，我不需要弄两个半钟头在那里厨房搞搞弄弄，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达到合一，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像一粒麦子一样让它落地死了，那我们就没有私欲的感觉，就更能合一。好，还有呢，另外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思想，我们要记住我们每一个人都流着谁的血，在我们里面，在属灵里面我们都流着耶稣的宝血。换句话说，我跟 Jennifer， 我跟 Christine， 我们里面都有相同的一份血在里面。那也表示什么？你用灵里面更深的去想，我们是不是在灵里面都应该是合而为一的，因为我们都是流着相同的宝血。而我们这一个全人，我们的生命的中枢在哪里？在我们这一个灵人里面。既然我们的生命，我们的 core of our life， 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流着耶稣的宝血，我们的灵都是耶稣的宝血在里面，那为什么我们在天然人里面不能合而为一呢？既然我们在灵人都合而为一了，为什么我们天然人不能合而为一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在我们的 mindset 里面，在我们的心态里面，我们就更能合而为一了。当我看到赵慧，我看到他有一些的讲话做事我不太舒服，可是我马上想到，哦，那我们两个流着相同的宝血，我要爱他，我要忍受他，我要不止忍受，我要开始享受他，这个叫做更深的合而为一。听清楚了没有？好，这个就是我们要进入第二个层面的更深的合一里面。我们要更深更深更深的彼此的，因着我们同流耶稣的宝血，我们要更深的合而为一。然后我们记得当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在亚当里面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谁的气在我们里面？神的气在我们里面。我们都知道中医每次看就说你的气虚啊，你的气，你的什么心血什么气不够等等的。事实上他们所讲的气，就是我们在亚当夏娃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神都为我们每一个人吹了一口气的。所以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我们上帝的气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一样，我们有耶稣的宝血，我们也有上帝的气息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不是应该更深的合而为一？是不是？这是圣灵很深的一个开启给我，所以我分享给你们，也让你们知道我们不能够再说没有办法合一的，只是看你愿不愿意努力竭力的去做。所以耶稣说天国是努力的人可以进去的。所以呢我们为什么我们常说啊，这个人血气太重，血气太重啊？所以我们能不能分出血跟气？不能，对不对？既然我们的里面有耶稣的宝血，也有我们上帝的气，我们的血气分不开，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百姓，神的儿女，我们都应该想办法合一。从哪里开始做起？从我们的家庭开始做起，从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开始做起，从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开始做起，从婆媳之间开始做起。我们要开始想办法，我们要进入更深的合而为一里面。最后我再用一个更深的合一的例子来讲。我们想一想那个芝麻酱，我很喜欢芝麻。我们在最近有人送我那个那个 almond cream 那个 butter 哈，那个 阿们中文怎么讲？杏呀，杏仁哈，黏稠稠的芝麻也是一样。你看那么小的一粒一粒芝麻酱，可以把它压得碎碎的，然后整个和在一起怎么样？黏搭搭的，是不是？你看那个芝麻酱，如果芝麻没有被破碎，有没有办法变成芝麻酱？那芝麻酱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属性是什么？黏搭搭的，完全分不开的，是不是？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我昨天在涂那个面包，我就想到芝麻酱，我就想到，对呀，我们更深的合一就像芝麻酱那样，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一个芝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破碎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混在一起，我们就可以整个的和在一起，像芝麻酱那样黏稠稠的。当我们合一的时候，仇敌就没有办法再来攻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完完全全的合一了。但是我们要在更深的合一里面呢，我们紧紧的连在一起呢，我们必须要，有时候我们是必须要在信心里面去合一了。我们知道我们要从这样走入更深的合一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的老我都必须要被破碎，被压榨，就像说橄榄不被压榨不能成油一样，从我们要压榨，从橄榄，从芝麻被压榨成油，成芝麻酱，还要有一个过程，是不是？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的老我还是会出来的。所以在这样子要进入更深的合一里面呢，我们就必须要在信心里面。很多时候你的老我没有办法去跟某一个人合一，那你怎么样？你就说，主啊，好，我要凭着信心，凭着你的教导，我要在信心里面去合一，我清楚了你的旨意。好，我虽然不愿意跟这个人合一，或者跟这个小组合一，或跟这个事工合一，但是我愿意顺服神去做，我顺服你的旨意去做。当你这样一顺服的时候呢，神极大的怜悯恩典跟祝福就会倾倒下来。所以我们要走信心的功课确实是不容易的，因为神在整本圣经里面，耶稣也讲了很多很多信心的信息给我们。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因为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而且在雅各书一章那里他也提到，好，第六第八节那里他都提到。好，我们来看好了，这一个很重要的，好，雅各书一章六到八节这里，我们翻开来哈，雅各书一章第六第八节，好，在这里雅各讲，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所以神在这里呢，要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信徒？不疑惑，坚定的相信他的一个信徒。所以不能够心怀恶意，心怀恶意的人呢就不能够从主得着什么。好，我昨天在看一本杂志的时候呢，神就让我看到这一本杂志叫 Elijah Ram， 神让我看到一个故事呢待会你们有兴趣的可以呀可以传着看哈。这一个故事呢讲到说，一对夫妻他们结婚了17年都没有孩子。然后呢他经过好几次的试管婴儿都没有成功。可是有一天呢他们祷告了。那天祷告完了，他丈夫跟他说，神会赐给我们孩子。他也点头，他也有这样的相信。而在同一个礼拜当中呢，他说他的 brother， 好，他的兄弟也打电话来告诉他说，不用担心，你会怀孕的。好，他说你会有一个 baby 的，不用担心。好，他的 brother 一直跟他讲 don't worry about her， it was already promised。 他告诉他不用担心， 啊，神就借着他的家人也跟他讲，不用担心你会怀孕的，而且你也不需要担心这一个 baby， 他说这个 baby 是一个应许的。然后呢，他说他的妈妈也是这样跟他打电话，也是告诉他你会怀孕的。所以他讲到说，整个的全家庭呢，都有一个结论，就是说神要给他们这个婴儿。他说 ，the whole family had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it was a promise to us。所以他们就抓住了这个应许，全家就开始在操练这个信心了。结果你知道吗？这个 baby 是啊，整个有史以来的试管婴儿的人工受孕的记录里面生出来最小的一个 baby。他生出来是通常怀孕啊，是在37个礼拜到40个礼拜。好，而这个 baby 你们猜他几个礼拜就早产了？21周就生出来了。所以他生出来的时候呢，他说这里讲只有低于 10 ounces， 只有284 gram， 好，低于 10 ounces， 比少于10盎司，然后他的长度只有 9.5 inch， 你们待会都可以看看那个图片哈。然后他说那个整个长度比一支这种原子笔还长一点点。这么小的一个 baby， 是世界有史以来记录试管婴儿人工受孕最早出生最小而却存活的例子。但是我看到这一篇报道，我非常的感动。那个记者在访问这个妈妈的时候呢，她说当这个婴儿出生的时候，所有的医生都跟她讲说，你的孩子呢都给他很多很多过去的都没有活的例子，然后都给他各样负面的信息。可是呢他说哈，甚至他的小 baby 被放在那个四方形的保温箱里面呢，医生问他说你看到什么，孙甲你看到什么，他说我先用英文讲再跟你们讲。他说OK， 他说 They asked me how I saw her and I said as a perfect baby she's just a little small. They wouldn't say you don't see anything wrong with her. I would answer no, she's my baby, she's fine. 所以医生问他你看到什么，你看到这个是不是个信心，他告诉医生说我看到的是一个完美的 baby， 完美的婴孩。医生说难道你都没有看到任何的不对吗？他说 No， 我看到的就是一个完美的婴孩，而这个婴孩是神要赐给我的。好，所以呢然后呢他更加然后他更强调的哈告诉他们呢就是说每一次他问医生我的 baby 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医生总是回答说等他大一点，等他大一点，然后呢或者等他更强壮一点。然后这个妈妈老师怎么回答，他说 She will be fine。 他老师你看到没有，我教导过你们口中话语的重要性，所以他老师跟医生回答说他一定会好的，他一定没有问题的。所以呢每一次呢他们来到他的面前想要给他任何的负面的信息你这个 baby 有什么样的情况可能发生，那样的情况可能发生呢，然后他说他永远就是跟他回答说我的 baby 一定没有问题的。好，他说因为神应许了他给我，然后呢他也会回答他们说他一定会跟我回家的。然后他更进一步的告诉医生说在我的 baby 身上 nothing will be wrong， 没有任何的生理问题会发生的然后可是呢他也告诉医生说你们需要为他做什么你们尽管做吧，但是这个 baby 是神给我的应许，所以呢他一定会跟我回家的。结果果然不错，后来 baby 在神的时间到了就跟他回家了。所以他用了一句 quote，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我们忧虑也是一个罪，你知道吗？所以他讲 We always said God has it, we are not worried about it, God is going to take care of it, so we never worried. 所以他们全家的座右铭是什么？他说，只要是神说了，就是成就了。我们绝对不怀疑的，我们也绝对不担心的，神他自己会照管的，所以我们绝对不担忧的。这样大的信心，就像百夫长的信心一样。所以耶稣说，这么样大的信心，就按照你的信给你成就吧。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所讲的？所以呢，我们的合一要在信心中合一，而这个信心呢，也是必须要你定义的，用你的口常常的宣讲正面的。不管仇敌用多少的人的负面的话语想来打击你，切记你一定要用你的口讲出正面的话语。我相信如果这一个 baby 不是因为他们全家还有这个母亲这个父亲这么样的信心的一直的宣告 My baby will be fine， 我的婴儿一定没有问题的，我的婴儿一定会回家的，可能这个 baby 也跟其他很多 baby 一样就死掉了。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楚神的应许在那里。神给亚伯拉罕应许要给他一个以撒，可是他没有等待，他经不起考验，他去制造了另外一个以实玛利，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应许呢在前面，但是神还是会给我们有一个试验期，一个 test period。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得到神的应许？不是说神改变了心意，而是因为你没有通过考试，所以那个应许呢就飞走了，被仇敌偷去了。所以就像一粒种子种在好土里面一样，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心田是成为好土，这个种子好的种子才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来。可是如果你的种子种在坏田里面，种在你的这种多疑猜忌的这一种没有信心的心田里面的心思意念里面，你就会被荆棘蒺藜挤走，那个应许就飞掉了。所以我们要在信心中合一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使徒行传，我请你们翻开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我们来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几个耶稣那个他走了以后升天以后，他们门徒是怎么样的合一来带下神五行诀那么大的能力。我们看到第一章的十四节，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我们看到没就是因为他们的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我们看到再翻过来第二章第一节就产生了什么样的五行诀的大能。第一节，五行诀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起，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然后我们看到46节，我们再翻来看到46节。当时呢，他们这些门徒，初代教会这些门徒跟使徒他们怎么样？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包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他们先恒切的同心合一的祷告，然后就带下了五行诀的大能，然后接下来他们不只是这样，他们还天天的同心合一的在包饼，在拨饼的时候他们是用着什么样的心态？欢欢喜喜的心来用饭，而且呢不止这样欢喜以外，赞美神带下大能，所以他们还一直的在赞美神。因着他们这样子的作为呢，主就把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因着这样子呢，就带下了我们看到的第四章的二十四节。你看到同心合一以后，我们看到第四章的二十四节带下了什么？复兴来了。同样的，我们看到 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因为他们知道了门徒，他们知道了保罗他们被释放出来了，所以呢所以他们就同心，彼得对不起，是彼得不是哈，彼得他们被释放出来了，所以他们就同心合意的高声的跟神大声的赞美他齁，然后称颂他。然后我们看到呢，再下来29节那里呢，他们就怎么样，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呢，因着他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因着他们同心合一的赞美，因着他们这样子的信心呢，神迹奇事随着他们的祷告，在聚会的地方地就发生了什么大的震动，而且呢，他们就大有能力的，这神的仆人讲道充满的能力。我们知道彼得还没有被圣灵大大充满浇灌，没有在跟他的当时的这些门徒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他鸡叫两遍以先他三次不认主。可是你看到当他们这样子的同心合一的一起赞美神祷告的时候呢，不止带下五行诀的能力，跟带下神迹奇事，而且带下教会的复兴来。最后我们看到再翻到第五章使徒行传五章的十二节里面呢，他说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一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没有人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都尊重他们。十六节，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从第一章到第五章的这几个经文，我刚刚跟你们讲的初代教会他们为什么能够这么兴旺，彼得一次讲到三千人五千人得救，彼得的影子保罗的影子，保罗的围巾手帕都可以使病人得医治，就是因为他们的同心合意所带下来的，他们在爱中的合一，他们在爱中的同心合一。所以呢，恩膏可以更大的从使徒的身上流出来，带来更大更大的彰显。所以呢，每一次当我到一个教会去讲道的时候，有时候呢，我都可以感觉到这个在台上讲道的时候，那个我讲出来的道呢，会有没有听进去，没有领受出去，都是弹回来在我的里面，又弹到我的面前。我的感觉是什么在里面？这个教会里面有增进，有纷争，有不和，好，所以呢，我的讲道呢，就像在对墙壁讲道一样。那服侍的时候会怎么样？感觉到死气沉沉的，甚至有时候站在一个人面前，我在为他服侍，我都感觉到他灵里的景况像一堵墙就隔在我和他的前面。因此呢，这样子的一个不合增进比较的教会会友当中呢，神很难同在的彰显，神的恩赐，神的恩膏也很难在那样的情况里面运行。所以如果在教会里面，同样的在领袖的阶层里面有这样子的不合一的时候呢，也使神的恩膏恩赐也很难彰显，那被服侍呢就会受到影响了。我们看到最后我们看到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初期的服侍，路加福音4章40节，我们看到耶稣的服侍呢初期呢哈，我们看到4章40节，他说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刚开始初期他的服侍呢，他是按手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可是呢，你再往下翻到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 第六章，我们看往前翻，马可福音的第六章五十六节，我们看到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耶稣有没有需要再去为每一个病人按手？没有了。为什么？因为这一些人对耶稣有信心了，他们耶稣的名声渐渐广传，所以人们对耶稣的信心跟对他的期盼也在增加了。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的期盼的层面里面呢，耶稣就不需要再为人按手。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14章36节，马太14章36节，只求耶稣我们从35节来好了哈，35节看，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好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像我这一次我上礼拜已经讲过，在中国大陆的服事，为什么神迹奇事彰显得那么厉害？为什么？因为人们第一，我上次讲过，人们的渴慕；第二，因为我经过这十几年的服事，渐渐的名声也在中国人的圈子里面，人家都认得我的名字。换句话说什么？他们对神在我身上所彰显的恩赐跟恩膏有了一个信心。所以一有信心的时候，当人对我有信心的时候，他们呢就开始会使整个人的信心加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使神的恩膏很强的浇灌下来。所以同样的，耶稣那个时候，你看到人们刚开始耶稣出来服事的时候，在加百农的时候，没有人认得他，好，所以呢他们就耶稣要一个一个去为他们按手祷告。等到进到马可福音六章五十六节这里，马太福音十四章第三十六节这里，人们已经渐渐的听到耶稣的名声，也听到他所做的一些神迹奇事，所以人们呢对耶稣的信心增加，就加强了神的恩膏跟恩赐的彰显，神的能力。你知道恩膏是有一个如果你能够量温度的话，是有一个像人的体温一样的，所以呢因着随着人的信心的增加呢，那个恩膏的层次也会加增神的同在的能力。所以呢耶稣到后来，人们对他的信心跟对他的这一种神的大能的彰显呢，有了一定程度的信心，因此他的服事呢，人只摸他的衣裳穗子，他都可以感觉到能力从他身上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信心能够带下神极大的同在，带下神极大的高抹。因此弟兄姐妹，神他喜欢的是我们对他大有能力的相信，对他的信心。神说了就是说 When God says it must be it， 就是这样，当神说出来的就是那样，你就是要相信。当你一有信心的时候呢，神迹奇事就随着发生了。你一有信心的时候呢，你在合一里面呢，神迹奇事就到处的随着所信的就彰显了。因此我们要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要看到神的来的时间更快了，就是看到他现在在全世界各地，他在提升他的各个百姓的信心，还有渴慕的心，还有合一。当我们在神的信心里面彼此合一的时候，在神的爱里面彼此合一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耶稣神迹奇事会随着他所我们每一个人所传讲的道，就随着神迹奇事 跟着我们彰显了。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要使我们的教会能够得人如得仪，最重要的我们要在彼此在信心里面，在爱中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合一，彼此的包容，这是最大的击打撒旦的武器。当撒旦没有办法在攻击我们教会的时候呢，那你想一想，我们教会能够在整个不只是 San Jose 整个湾区会带下多大的影响力，我们真正的能够在这个地方成为金灯台，而且以后我们还可以差派很多的宣教士到中国大陆到各处去。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耶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谢谢你，因为我知道这是你自己所拣选的教会，你要在教会里面，你要行出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但是主，我们首先要在你的爱里面彼此的合一，要在你的信心里面彼此的合一与相爱。耶稣，我求你今天早上你就将这样子的一个合一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耶稣，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不再看到自己的需要，而能够把自己的心态心思意念完全的扭转，让我们真正的看到我们身旁每一个人的需要，特别是从家里面开始，我们来操练，我们不再为自己的需要祷告，我们能够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父母的需要来祷告。主啊，你把这样子的一个不计算人的恶的爱给我们，不求自己益处的爱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真正的在爱里面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包容，彼此的忍耐。耶稣，我巴不得你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做这样子的一个拔出拆毁建立栽植的工作，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只是坐在这里听到而已，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成为一个行道的人，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一颗火热爱你的心。耶稣，你把我们里面有任何的冷淡退后的，你把他们再一次的带回来到你的跟前，把那饥渴的爱浇灌充满在他们的里面，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恢复起初对你的爱心。耶稣，因为唯有爱，我们才能够在这地上过着一个真正为你发光发言的基督徒生活。耶稣，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是为着你而活，是为着你的国度而活，是为着教会而活。耶稣，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我们真正的每一天是住在你的里面，你也住在我们里面。主啊，当我们天天的紧紧的与你连结接在一起的时候，耶稣，你就要彰显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求耶稣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天天的生活里面，在每一件大小事上我们都来经历你。耶稣，我求你来造访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家庭，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都能够成为你的门徒。主啊，让我们不再停留在信徒的阶段里面，让每一个人都能进到门徒的阶段里面。耶稣，我求你的恩典，你的祝福，你的爱，你的渴慕跟你的合一完全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也把那个非常火热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再只存留在想自己享受的阶段，让我们真正的把我们的享受能够分赐到你差派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生命当中道路的每一个人。耶稣，我也求你把这样子的一个传福音的心智也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当中，让我们活在世上，真正的我们活在世上的目标不再是为自己的或自己的家庭，而是真正的为着你国度的福音而活。耶稣，我求你紧紧的把我们全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的爱中紧紧的绑在一起。耶稣，谢谢你，赞美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以下敬拜赞美的时光。谢谢你，求你荣耀丰富的应许在我们的当中。亲爱的圣灵，我求你现在就赐下敬拜赞美的膏抹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在 敬拜赞美里面，我们能够享受到你的爱，享受到你的渴慕。在敬拜赞美里面，让我们再一次的来经历你的信心、你的爱、你的信实。哦，求你释放天使天兵来到我们的当中。谢谢耶稣，赞美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我们就有一段时间来敬拜哈。